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继续的在出埃及记里面做一些分享。那么今天呢，实际上我跟大家分享呢，叫做除教节，我除孝节。我不知道这个到底应该读什么。以前我读孝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要读教；后来我读教的时候，又有人跟我说要读孝，所以我就完全不知道这个词、这个字啊，在中文里面到底读什么。但不管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哈。那么实际上呢，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12章、13章这段经文，是连结于上面几次，牧师还有海平弟兄跟我们讲的信息中的一部分。那么就是摩西啊，领受神的托付。那么这个托付是什么时候呢？是在第十灾要来发生之前的时候。你看到这些嘱托啊，神要教导这些话，要他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在击杀这个以色列这个埃及地的长子啊，击杀埃及地的这个不管是人还是牲畜的这个长子的之前，告诉他们，告诉摩西说，你当要告诉以色列人如此行，不光是那个晚上如此行啊，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段话，其实我们花了很久的时间来讲，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意义不止于那天晚上，当天的晚上。那个意义怎么样？要延续的，要延续到什么时候啊？你会看到，你要教导你的儿女，对不对？你要纪念神那天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意义要延续，一直到他们进到迦南地，一直到后面40年的旷野。你看到后来进到迦南地，要成为世世代代所守的律例和典章。这个呢是中间的一部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除教节意义是连着逾越节的连在一起啊。那我们到主面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将众弟兄姊妹在复活的日子，在这个7日的第一日聚集在主你的殿中，主你的家里，主，我们一起来看除教节的意义，主要因为这个意义是何等的重要，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去把我们身上的我们的这些罪行从我们身上除掉。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容许有任何的罪在这边来玷污教会，好让我们能够把这个教会用你的道洗得干净啊，变成一个没有瑕疵的、没有皱纹玷污的教会，可以献给主你自己。我们感谢你，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做保守、带领、感动的工作。我们深知道你的话不是死的道理，我们深知道今天我们的讲道不是一个教这个上课的内容。主啊，我们愿你的灵在当中做一个活，你是活泼的灵，在我们当中做感动、交通、光照的工作，好让台上讲的、台下听的一同都能够被你的话得着、摸着、感动，好让我们能够照你的话去行。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啊。我们在讲除教节之前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中间的，你知道逾越节是在正月哪一天呢？14号的晚上，对不对？那一天那个时候也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讲过很多次，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在木头上面的时候，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时，他挂在十字架是早上9点啊，有人讲啊，一直到下午3点钟的时候，那段时间大概有人做统计啊，整个以色列全地啊，这个圣殿里面杀了有25万只羔羊，就是在一般的一个逾越节，那个时候的逾越节，大概要杀25万只的羔羊。杀完羔羊以后呢，每一家每户怎么样？要去圣殿，要从祭司那里把它领回去吃啊，对吧？那么主耶稣就在这个下午3点钟左右的时候，每家每户到圣殿里去领这个逾越节的祭物、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他就被挂在天地之间，成了那个神的羔羊，洗去世人罪孽。那么我们看到逾越节的次序啊，我们看到是这个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次序，我们先看一看，然后我们再看它每一部分对于我们、对于以色列人、对于今天的教会，我们的意义在哪里啊？那么大家记得说哪一天准备羊羔啊？我们稍微做一点点复习啊。正月十号啊，这是我们以前牧师讲过的， 十四号那天过逾越节，十号怎么样把羊羔预备好？为什么呢？你要去检查嘛，对不对？看看这羊羔到底有没有结这个瑕疵啊，是不是残疾的？你把毛弄开看看，哦，这里有一个点，这个不行。你看，这个神不纪念这样子的，对不对？你要去看这个羊羔，花很多的时间去检查。你看到我们主耶稣进了这个耶路撒冷，在最后的受难周里面，对吧？有很多人去问他问题，有很多的法利赛人要告诉要问他呀，你看这个我们到底要不要缴税给撒，要该撒呀，对不对？我们要不要付税给该撒？我们要不要这样？我们要不要那样？就好像主耶稣怎么样，就被把毛扒开来看一看，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对不对？花了四天的时间去看检验这只神的羔羊有没有问题，结果怎么样？结果有一位比拉多三次最后告诉他，告诉大家，对吧？宣告，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问题，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这是无瑕无疵的羔羊。所以正月十号的时候呢，你把羔羊准备好。那么十四号黄昏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呢？要杀羊，要吐血，吃羊肉，对不对？然后黄昏的时候，好，我们要开始要这个那一天晚上那个黄昏的时候要开始要小心，要注意了。你不是光吃羊肉，我们现在吃羊肉炉哈，很多羊肉锅围在那里吃得很快活，很开心的坐在那边，对吧？当时以色列人吃羊肉炉的时候不是这么吃，他要怎么样？哎呀，我是很不喜欢这样吃饭的啊！你看，腰间束带，脚上穿鞋啊，手中拿杖，赶紧的吃。那这个就是要一边吃，马上还有事情要做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生这个事情，你要预备好的，对不对？你会看到后面在夜里面，那个夜里面啊，神击杀埃及地遍地的长子，半夜里面的时候，法老就把摩西招到宫里面去了。对不对？你去读那段经文的时候，你们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因为半夜里面全埃及地都有大哀嚎，有哀嚎的声音，因为长子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你赶快走，赶快走。所以以色列人已经准备好了。好，你说走嘛，我们就走。那是在正月十四号黄昏的时候就出埃及就走了，对吧？然后你会看到从蓝塞起行，然后一步一步一步，然后过红海，然后呢，旷野里面就开始走这个旷野的路了啊。那么后面接下来就讲到除酵节啊，叫无酵饼，七日，从哪一天开始呢？从正月十四号晚上，那个晚上刚吃完羊羔开始，你要准备怎么样？准备无酵饼。这无酵饼里面是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无酵饼好吃还是有酵饼好吃啊？我没有做过这个啊，但是呢，我想大家有我们的姊妹会做这个面点的哈，当然是有酵饼好。为什么有酵饼好吃？软啊，对吧？哎，神说你不可以做有酵饼，背着这个一筐的这个包子馒头上路，不可以这样子，对不对？你要做什么硬的，对吧？背着一些这个无酵的面啊，背到路上去，背到路上去呢，要走七天的时间，这不是走啊，要过这个无酵节啊。七天除酵节，七天的时间，从什么呢？从正月十四日晚到二十一日晚，正好一个礼拜的时间，对不对？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呢，不是光就在那边吃无酵饼啊，你还要守节。什么意思呢？第一天、最后一天有圣会，有这个严肃会。那么弟兄姊妹呢，不可以怎么样做工的。那时候说以色列人不可以做工的，这两天要守安息日，要在神面前不可做工，是做什么的？是不是在家躺着的？我们现在好像感觉就是不可做工的意思。你要跟我们家小孩讲，你不可做工，高兴死了。不可做工啊呀，我自己都不想做工。那不可做工意思叫我们做什么的？守节，守节是做什么？要思念纪念，对不对？思念纪念耶和华那一天所带领以色列，在以色列全家身上所显的这个神迹奇事，这个恩典，要纪念神的恩典，要纪念神的作为，要到神的面前来怎么样？要纪念，要来讨论，对吧？因为你会看到后面说，若你们家小孩要问你，这吃这个无酵饼是为了什么呢？怎么样？要有一个什么？你的父母要跟小孩有一个 conversation， 对不对？要有一段对话的。不是说就在那边，你读你的，我读我的。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就变成这样子，对不对？我们把礼拜天把小孩带到教会里来，你到那边去，然后呢，这我们在这边， 然后呢回去以后呢就没有了，没有的圣经里告诉我们，若是你们家小孩，那这就是我想就是在这七天里面发生的事情啊。这吃这个难吃啊，这小孩说，哎，我平时吃这个馒头啊，吃包子吃得很开心的，今天让我咬这么硬的饼啊，为什么？那妈妈为什么是这样子的？那妈妈要怎么说？妈说，这不是我要想给你吃，这是神的教导，因为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在以色列全家身上显出大能和神迹来，对吧？所以呢，不光是要吃这个纪念呢，不是多少年之前发生的事啊，今天我们仍然要纪念，今天我们仍然要听神的话，要遵神的旨意，对不对？这个是守节的意义和目的在这边啊。所以我希望呢，我也是鼓励我们，就是自也是鼓励我自己哈，我们弟兄姊妹如果做父母的，或者以后要做父母的，你的小孩你要跟他有这样的交通的。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你要问他的，他要问你的，问了以后不是就没有了，你要跟他讲述主耶稣的恩典。为什么我们礼拜天早上到教会来啊？为什么我们早上的时间本来你可以到外面，你看很多人在外面骑车的跑步的。我每次礼拜五晚上问我跟我们的同学，就我在讲的时候，我就说礼拜五晚上你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的。我不会开到 Roland Heights 去吃一顿好吃的吗？对不对？我不会休息休息，我一个礼拜很累了，我不可以休息休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聚会？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花这个时间，别人看成无意义的在这边聚会呢？因为我们要守这个节，纪念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实在不能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把我们怎么样从这个泥潭里面，在罪污当中把我们带出来，让我们行走在甘地上，又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当纪念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们，对不对？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时间花在这里，为什么把这个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小孩啊。那么中间呢还有一个，那你想除酵节是哪一天呢？除酵节就是从正月十四日黄昏，这个晚上啊，就晚上开始，对不对？那么实际上你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按照一天的开始是什么？他们是计算夜的。你知道我们这华人呢都计算白天的，哦，这早上六点了一天开始，人家不是，人家是一个黑夜开始了，这就是一天开始了，晚上开始，对不对？一天从晚上开始，晚上开始，下午黄昏的时候结束，晚上开始，黄昏结束，他们是这么样子数算的。所以你为什么说有你很多时候你听人说主耶稣是三日后复活，你说怎么算我们能算到三日后复活呢？对不对？三日是怎么算？从夜开始，夜开始。所以主耶稣定在十字架上那一天实际上算在前面一天里面，因为是下午的时候。你这样算的话，他在三日后复活，那个是主日的清晨的时候，对不对？你是这么算的。所以呢，除酵节如果你要看是什么时候呢？十四日晚上，有人就说十五日，你可以算成十五日开始，十五日那也没有错，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叫初熟节。等一下我会讲，因为我们的十三章里面呢，初熟节的定例条例啊，并不是在这个时候神所颁布的。你看到是很后面，在要神跟摩西说，你们要进到迦南地之后，你们要守这个初熟节。但是呢，十三章里面讲到了说要投身的献给神。我们刚刚读的，对不对？所有牲畜、小孩投身的要献给耶和华，归耶和华。这里跟初熟呢是发生很强的关系的。所以呢，我把初熟节也放在这里一起讲。初熟节是什么时候呢？是正月十六的时候，再过一天。你看到没有？逾越节十四，对吧？除酵节十五，这个初熟节呢十六。初熟节是什么时候？就是耶稣复活的，看得很清楚的。十四的时候，逾越节，神的羔羊被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呢，就开始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污，好让我们能够从罪里面出来。然后呢，有一个怎么样，复活的生命在我们当中。那这是三个节气。那么首先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就交通一下，我们其实很多的弟兄姊妹，如果读过圣经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这个教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是什么意思啊？罪，对不对？实际上很有意思，我们要不读新约的话呢，你还是很难发现这个教是什么意思。我在想以色列人当年的时候啊，出埃及当年的时候好像蛮难的哈，那个耶和华说你们把这个饼都变成这个 不要发起来的，你们就出去了啊。你就在，尤其是在那个旷野里面走那个地的时候，哎呀，我这个就够累了，一吃这个干的东西啊，渴死，对不对？渴死。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神要让他们去做这个赎教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很感谢神的时候，我们不是活在旧约时代的这些以色列人，我们是在新约时代的神的儿女，对不对？那么圣灵告诉我们，然后呢，新约有很多的启示，在哥林多前书这里，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大家都读过这段经文，讲到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的十个问题的一些看法，是这样，你可以把它简称就是十个问题的一些看法。中间有一个讲到什么？讲到他们有风闻有淫乱的事情。那么这个淫乱事情还不是一点点的事情，是什么？说有一个弟兄娶了他的继母，对不对？你们记得这件事情啊？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很讨厌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罪在这边，对吧？我们看到，所以这里保罗就在这里用面笑这个事情呢来讲述这个罪，这个罪啊，因为有一点的面笑呢是全团发起来。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看，面是一件东西，对不对？面它的本质啊，你去看它的化学的成分啊，跟这个笑的化学成分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面是一件东西，面无分好坏，你说面是好的还是坏的？很中性的，对吧？你面就给人做食物用的，没有什么，对吧？但这个笑一进去以后呢，它就发起来了。发起来以后呢，不光是这个面自己发起来，你把这个笑拿出来，这个面拿出来一点呢，放到别的面里头去怎么样？别的也发起来，所以呢，这里保罗借着这个面笑这个事情呢，告诉我们呢，罪的可怕性，尤其是在教会里面，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教会就像什么？教会就像一艘船一样，对不对？世界怎么样？就像水一样，你很清楚吗？水可以在船里面怎么样 ？No, sorry, 反了哈。船可以在水里面，对不对？船浮在水上面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这个教会在厄尔瓦，在这个地方，这个世界里面一点都没有。但是什么时候你水进到船里面怎么样？这船就变成水的一部分了。你什么意思？船就沉下去了。这教会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竭力保守我们中间的圣洁和无瑕疵，当然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软弱，我们在犯罪，没有错的，对不对？这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都做的事情。大卫说，我们还有隐而未现的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这个人是软弱的。但是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再把我们知道的、我们看得见的这些罪，我们不能有一个容忍的态度。你知道这个？美国有一个教会叫 Unitarian， 有一个宗派，或者他们叫宗派，但实际上我们知道的是异端了，不能叫基督，叫 Unitarian。Unitarian Church 实际上很像什么呢？很像在这个现在的台湾有叫一贯道，听见过吗？对吧？我以前这个大陆已经没有了，很多这个被，后来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弟兄，他说他的弟弟啊，我说你这个他的侄女在 UCI 读书。那就说我说那我们可以去跟这个侄女传福音嘛，说哎呦不要去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爸爸啊，就是我这个弟兄的弟弟啊，是这个一个在台湾是一个道场的一个负责人，一个就是家里面要设这个道场的。那么你看这个他的信仰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普罗大众，一切都支持，对吧？一切都包容啊。这个事情本身来讲，你在世界的按照我们世人的这些价值观、世界观去看，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包容有什么不好吗？那有一句话叫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我都不知道听过很多多少人讲过。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好多好多人讲，条条大路通罗马嘛，对吧？反正最后那个终点都是一样的。你去比较，有人说，你看这佛教里面的教导跟基督信仰教导都很像的，对吧？但是我们知道说，条条大路不是都通罗马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竭力保守神对于教会的托付，他的圣言。你要想，如果当年以色列人按照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个想法去抄写圣经的话，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看到神当年是怎么流出来的，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神的话是什么样子，因为里面有掺杂 对不对？你知道以色列人当年啊，所以神招聚这个民族出来，保守他的圣言，保守他的这些交托嘱咐啊，是有道理的。你知道以色列人当时怎么抄圣经的？当时有一群人叫爱色尼人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听讲过。当时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就是所谓叫辞海古卷，对不对？一件事情，那有一年在 LA 去这个展览呢，我们还去看过，就是在1948年的时候，一群这个约旦河旁边放羊的小孩呀、啊，到这个约旦的这个一个洞穴里面去砸，砸完以后碰到很多的这个坛坛罐罐的，一打开来看是羊皮所抄的这个旧约的圣经啊，一些检查看到是什么？看到是主前大概几百年犹太人抄的，很多人抄圣经的那个时候就是爱色尼人。那这块人抄圣经是怎么抄的呢？比如说以赛亚书，对吧？一共是这个66章，整个的这个经文，他抄到中间哪里的时候，脑子里出来进了一个不好的念头，他就把整个这个抄完全都毁掉，我从头开始抄。我是带着一个非常非常认真、非常非常一个好的一个态度，所以你今天看到的圣经才是这么样子的，被神保守啊，跟神当年的托付是那么的吻合哈。这虽然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的圣经，你知道摩西五经非常大的可能就是当年神对摩西说的话，9%大概不知道，可能不是100%，也是非常非常接近的这样一个比例。所以我们不能够允许，这里讲到说面孝不能允许这些恶行在我们当中，尤其是在逾越节刚过之后。逾越节是什么意思呢？神他的儿子为我们钉在了十字架上，对不对？这是预表主耶稣作为神的羔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血洗清我们一切的罪，在我们当中怎么样？我们要洗掉除掉我们的恶行。我很非常清楚的，对不对？那我们不能允许啊，尤其是在教会里面，你知道那以前我们说要受浸聚会，这个给人施浸的时候啊，我们都很清楚，我们要知道说这件事情，你明白你要施浸之后受洗的时候，不是我光进去就好，你现在有没有在罪恶捆绑当中的？如果在当中的怎么样，就要从里面出来，这是很清楚的，对不对？有的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年轻的弟兄姊妹，这个跟男生女生同居的，对不对？你没有结婚嘛？那么我们是在于教会在这件事情上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当然是说你要从里面出来，对不对？因为神是圣洁的，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圣洁，一样的道理。那有人去在这个一个假的一个做这些，这个你可能有很多的工作是有一些假的成分在里面，对不对？我们不晓得。但是若是你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话，怎么样？你要不要从里面出来？你知道以前说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做假账，我听说过，我没有在那边生活过，但我不知道。但是你若是一个做财务的姊妹，要想受尽归入主怎么样？你要不要从里面出来？当然要从里面出来，因为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神呼召我们这些人进入圣洁的关系里面。那我们要不要从我们的罪里面出来？当然要从这个罪里面出来，对不对？你若有婚外情的，对吧？在一个不正当的关系里面，你若在神面前，神有感动你，你要归到神那里，要受尽归于他，你要不要从里面出来？当然要从里面出来。这每一件事情，弟兄姊妹，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对不对？不是我讲一讲，今天我在这讲一讲，你讲一讲就做到了。你要怎么样？你要对自己插刀的。这就叫耶稣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背起主的十字架，舍己跟随他。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狠的，要下手，要对肉体下手的。你不对你自己肉体下手，你怎么能从罪里面出来啊，弟兄姊妹？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样式，我们对人对神，我们是一个羔羊的心，对吧？里面满有柔和谦卑，但我们对自己对罪怎么样？我们要有一个狮子的心的，对吧？你要把罪吞掉，它是我的食物，我要把它吞掉，我不容许它在我的身上发动，我不容许它毁坏我跟神的关系。所以这就是赎教节的意义在这边。这里是讲到罪在我们身上的捆绑， 对吧？在我们身上的辖制，因为神不愿意罪在我们身上做辖制的工作。那么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呢，你去读这个主耶稣自己啊，也这一段呢，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呢并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么主耶稣自己也用过教这个词这个字呢来描述一些事情。他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里面，这里讲到门徒啊，这个你知道吗，他忘了带饼啊，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哎，你们要谨慎小心，要小心谁啊，小心法利赛人还有什么撒都该人的教。然后呢，门徒就不晓得什么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个啊，这个你是不是说我们没有带饼啊，就是你知道门徒嘛，当时都是这个不晓得主，大部分的时候都不知道主要告诉他们什么，对不对？这里说，哎，主耶稣提到笑了，他们觉得说是不是意思是我们没有带饼啊。但是主耶稣什么意思啊？主耶稣你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撒都该人的教。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是什么意思啊？他们会把似是而非的东西告诉这些神的选民，这些弟兄姊妹们，好让这些弟兄姊妹们怎么样，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对吧？你看到神的律法很清楚，结果在上面怎么样，加加加加加了613条出来，结果我这些犹太人就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律法的条例的系统，然后这些东西大部分都不是神说的话，然后这些犹太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些撒都该人呢，就把这些重担捆绑加给以色列人身上，因为他们自己做不到，他们也给其他的人，让他们也做不到。那么在我们今天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过呢？有，经常发生。你知道有一派神学家叫做，他们也叫自己叫神学研究神学的人，叫做新派神学家，没有听讲过啊？这个不是现在的事情，都已经好几百年了，对吧？好几百年的时间了。这些新派的神学家什么意思呢？他读神的话呢好像无教饼一样，读呢又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这个讲五饼二鱼嘛，对不对？五饼二鱼讲完以后，主耶稣告诉他什么什么，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对吧？你们不吃我的肉不吃我的血，就没有我的生命在你们里面，这是主耶稣告诉他们。那门徒是有什么反应啊？你记得吗？这话甚难，对不对？这门徒好多人说这话甚难，又谁能懂呢？谁能明白呢？结果怎么样？很多人就走了。你要去看神的话在这边，对不对？这是神自己的话。若是没有圣灵的感动光照啊，我们很多时候啊都是很难的。很难以后，有一群人呢，就希望把这个难能够解一解。怎么解一解呢？就加一些面教进去，让它软一点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你知道当时我为什么讲到这个新派的神学家呢？是那些新派神学家怎么解释这个以赛亚书七章那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就是对吧？神给以赛亚的一个兆头，就是让他告诉亚哈斯王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什么？要以马内利，对不对？这是指着耶稣来说的。那这些人读不懂啊。哦，我们很多可能弟兄姊妹不少有人也读不懂啊，对不对？你读了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怎么童女怀孕生子呢？结果这些人就找办法了。怎么找办法呢？可以找办法的，你去把童女这个词啊，看它的希伯来原文，希伯来原文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童女，还有一个是什么？少妇，两个意思。童女少妇，对吧？都是在，那就是他，然后就开始说了，这个就可以这么解读。这里不是讲的是童女是怀孕生子，这里讲的是少妇怀孕生子，必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弟兄姊妹，少妇怀孕生子能叫一个兆头吗？你到医院去，到后个去，到旁边的医院去，对吧？你看每天有超过20个以上的少妇怀孕生子的，对不对？是不是？那你把少妇怀孕生子能叫一个兆头吗？能叫一个神迹吗？那么这个每天我们盼望什么？盼望少妇怀孕生子吗？那么这个你每天都有的事情，你能，这是这个兆头，不是一个兆头，对不对？但是这些人就把面教怎么样，就是主耶稣这里讲的，撒在这些这个饼里面。因为你觉得神的话很干呢，你不去按照我们的信心去接受去领会，你想用人的方法人的脑袋去来解释神的话，甚干，解释不出来的。 那怎么办呢？加一些，对吧？那你看到很多以赛亚书后半段讲到说对于预言呢、啊，讲到后面的时候的预言，还提到古列这个人的名字。你知道以赛亚书成书的时候是主前700多年，对不对？古列什么时候啊？主前500多年，对吧？530几年时候的事情，还就是差200年呢。这些人又没办法解释了，不相信神的能力嘛？怎么解释？后来你知道怎么办他们？我就看了很多这些神这个新版的神学家的解释，这些人又厉害了，怎么厉害呢？就像以赛亚这个人一样，以赛亚你知道最后是被锯成两半的，他们怎么办？他把以赛亚书锯成两半，前面39章是以赛亚写的，后面27章不晓得什么后面谁写的，又把它加上去的。那是在这些以色列人的归回以后，你都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写上去了。很多很多人做这样的事情，目的都是像这样有这些窍在这边，要把它放进去，好像要让饼能够好吃一点，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神的教导是怎么样，他的话就像无效饼。你千万不要在里面掺杂东西，一掺杂东西怎么样，就不是神的话，就有罪，就有污秽在当中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弟兄姊妹一同聚会的时候，我们这个教在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除掉我们的罪，并且除掉一切不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些所谓的面教，我们竭力保守神给我们的话，竭力保守我们的圣洁，我们的纯全，竭力保守神话的纯洁，好让我们能够一同建造的时候，建造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面。所以呢，我们讲到说除酵节呢，实际上我们其实刚刚有提到哈，除酵节是从哪里来的？从逾越节那里来的，对不对？除酵节直接接着逾越节。那么你去看，所以你如果不看逾越节，不对逾越节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的话，你是很难非常了解。非常清楚的了解除酵节的意义的，所以我还是想跟大家稍微复习一下，从逾越节开始讲啊，看起来，那实际上牧师海平我们都这里都提到过好几次，怎么去看逾越节呢？两种方法，对不对？一种是什么？从神那里看，从基督耶稣的救赎那里看；一种是什么？从人那里看，对不对？从我们怎么被得救，我们被救赎，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来看。这两条线呢、啊，实际上是理解旧约的若干事情啊，就是尤其是神的律法、神的典章。你看到这个出埃及记后面有讲到会幕的建造，那我们怎么理解会幕的建造也是两条线，一条线看到耶稣基督救赎从里面至圣所怎么出来的，对吧？第二条线是怎么样？看到人是怎么蒙恩得救，怎么从外院到祭坛，经过铜祭坛，再进到圣所，再进到至圣所里去，从里到外一条线，从外到里一条线。这里是一样的，从神到人一条线，从人到神是另外一条线。那么我们先看从基督救赎啊，基督耶稣的救赎。那么讲到逾越节，我们都知道那是神的羔羊在逾越节为我们流血了，对吧？那一天实际上宰杀的羔羊预表的是1500年、1600年以后的那一位神的儿子，在那一天的时候挂在天地间。对，我记得海平讲了，对吧？讲到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这个施洗约翰这个指着那位在约旦河外伯大尼，对吧？指着那位给他的两个门徒看，对吧？看那、啊、神的羔羊，除掉世人罪孽，指着这位，结果呢，这个神的羔羊3年以后呢就被挂到了木头上，变成了神的羔羊，对不对？真的是神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洗掉神一切罪孽，人的一切罪孽，为我们定流血舍命，他除掉我们的罪。那么从人的得救来讲呢，怎么样？我们有什么样的在逾越节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对我们来讲，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怎么样？抹了基督的宝血，对不对？我们当年的以色列人涂了羔羊的血在门框门楣上，所以灭命的天使怎么样？就越过他们的门就去了。我们今天这些人，我们如何得救的呢？同样的道理，对不对？当年是怎么样，我们照样怎么样。耶稣基督的宝血，这就是罗马书3章25节那里讲的，神设立耶稣为挽回祭，是要怎么样？是要凭着耶稣的血，借着我们的信，来显明神的义，对不对？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我们的信。你看，凭着耶稣的血，
就讲到前面一个，从神那里，
神耶稣的宝血在那边满足了神对人公义的要求，那凭着耶稣的血，然后呢，因着我们的信，这是第二个，讲到我们因着耶稣流血了，我们愿意把他的血抹在我们的身上，对不对？我们不是因信，我们来做这个决志祷告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吗？我愿意接受主耶稣，我口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然后呢，我知道他的血要洗掉我一切的罪，对不对？所以从人得救的角度来说，人涂抹了基督的宝血，与神相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奥秘，兄弟们，非常非常大的奥秘。为什么是非常非常大的奥秘呢？因为我们这些人本来是不能与神相合的。你知道我们这些人本来是神所造的，对不对？你看我们得救是怎么得救的？我们大家自己回想一下，我们是怎么得救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得救是怎么得救的？你得救的时候不是一次的，对吧？对吧？不是，就算我这个我是接受，我是有人跟我传福音，我马上就接受了。但是之前神还做了很多的工作，就好像是什么？就好像你这个我们前面的出埃及的九个灾难一样，你看到没有？一共十个灾难嘛，对不对？九个灾难，神要兴起这个事情在你的生活当中，神要兴起那个事情在你的生活当中，对吧？神要兴起很多很多的事情，就九个事情在你的生活当中，结果直到最后那一刻，你说：“哎呀，主啊，我感谢你，我接受神了。”但是那九个事情虽然很多，但并不能让你得救。让你得救的是什么？是那个最后的最大的事情。那个事情是什么？就是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老早为你成就了。所以这九个事情最后连到了第十个事情，才是让你得救的，对不对？所以你在接受主耶稣那个时刻的时候，因着他的宝血，他为你流出来过了，因着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所以我们这些人与神相合。倪弟兄有一本很好的书啊，叫做《正常基督徒生活》的吧？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看过，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一本书，就讲到神的宝血啊，就神的救赎，他为什么要我们这些人都有神的形象跟样式，对不对？弟兄姊妹讲到说，神造人的时候满有神，就把他的神形象跟样式放在人的里面，结果人走远了，人就最进入的人就走远了，那么人怎么能回来啊？神要救我们，人怎么能够回来啊？你怎么能够把神的荣耀跟形象重新再活回来啊？你们知道对吧？就是你要像谁，你要怎么办？你要跟他亲近嘛，都很清楚的嘛，对不对？我们家小孩，比如说他如果要做事像我，他要每天跟我住在一起，你看我要是十年不管他哈。我住在一个地方，他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假如这么说啊，十年以后看到他跟你一点都没有关系，一点都不像。我们怎么能够恢复神造的荣耀跟形象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你要跟神亲近啊，对不对？跟神在住在一起啊。但是你能跟神住在一起吗？不能，不能跟神的。为什么不能跟神住在一起啊？因为我们里面最让神怎么样，非常的恼火，非常颜面不看我们，对吧？就好像一只碗被狗舔过了，我以前有用过这个例子，对吧？哎，这个特别好的碗，不对，不能说狗舔过啊，我就说这个被老鼠舔过的啊。你在家里院子放了一个碗，哎，我特别漂亮，特别喜欢，每天用它喝咖啡、吃饭的碗，结果被老鼠舔过。老鼠舔过以后，你怎么想？这我不能再用它了，对吧？你因为一用它的时候，就想象出来那个画面在那边，就用不了了。所以就出现一个矛盾呢，因为我们这些人要恢复神的荣耀跟形象，就一定要跟神在一起，跟他生活在一起。但是又因为我们里面的罪污在这边，神怎么样，不能跟我们在一起。那你怎么恢复神的形象的样式呢？就要什么？通过借着凭借耶稣的宝血，因为有耶稣的血在这边，他满足了神公义的判断，对吧？在神的眼里，凡是被耶稣宝血所洗净的人，所遮盖的人，他看不到我们的罪了。哦，原来那只盘子在那边，对吧？那只碗在那边被遮盖了，我们看不到那个老鼠咬过舔过的这个痕迹了。哦，这样怎么样，
我们才能回到这个与神相合，才能够跟神重新建立关系，与神相合，跟他一起生活，跟他一起同，这是我们现在每天弟兄姊妹们每天做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与神祷告，与神连结，与神相合，然后呢你发现怎么样，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十年二十年，哦，我们就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了。哦，我们原来神造人的那一点点的形象跟样式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又能出来了。这就是神的救赎计划。看到吗？为什么一定要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在里边？因为没有宝血，我们的罪在神面前就一定要被纪念，他就不能与我们连接，我们就不能恢复他造我们时候的形象的样式。好，那么讲了逾越节的故事之后呢，下面紧接着除酵节是从逾越节来的，对不对？除酵节紧接着逾越节，那么从基督耶稣的救赎来看，他为我们流血了，对吧？舍身舍命流血了，然后呢羔羊的血除掉世人的罪，他的血来了，对吧？他的血流出来了，因为血里面有生命啊，他是神的儿子自己，他为我们献上他的身体，他的血流出来在神那边怎么样，不纪念我们的罪了。所以这个除酵节就把我们离一切的罪污里面一切所酵所代表的这些污秽怎么样被他的血完全的洗净，完全的遮盖。这是从耶稣这里来，对不对？从人这里来怎么样？从这里来一样的，你信耶稣之后怎么样，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罪啊，我们还在罪里面呢，从罪里面出来，洁净我们自己。你知道我这一两年呢，我这个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尤其是我的父亲得了肿瘤啊，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看这个肿瘤的治疗啊，什么这些事情。你知道这个能够治疗肿瘤的，现在目前来讲呢，能够根治的哈，就是完全的除净的，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手术，开刀，就是开刀。那么开刀呢，你如果开完以后呢，有可能就完全的干净了。你知道很有意思，就是说我父亲呢是得了这个胃癌，然后呢转移性的，就是转移到各种地方去了，就是他没有办法再开刀了。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有办法开刀的人，开刀完以后怎么样？开刀完以后你身上就洁净了嘛，对吧？你身上肿瘤就没有洁净了。洁净以后你下面做的事情是什么？你看到很多，因为我很多人推荐给我发各种各样的推荐，对吧？你下面做的事情，你如果被肿瘤被医治了洁净了，下面做的事情是什么？立即做的事情是什么？你从你以前的生活习惯里改出来，对不对？你们都没有听讲过，是这样子，对吧？那我为什么讲到这个事情？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反的反例啊。你知道他没办法开刀嘛，他去做什么化疗啊，做这些。然后呢，有一天就自己忍不住了，到外面去买油条吃去了。你知道这个他是胃癌啊，去买油条，哎呀，买油条吃的高兴呢，这个还吃这个又咸又辣的这些东西。吃完回去以后呢，我们就说你这个这是怎么这样子？后来我有一个叔叔听到这个事情了，在电话里面直接就说他不想活了。就是这样，不想活了。为什么？你得了，你这样子，你还在那边怎么样？还在那边吃这些东西？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这个跟我们这里很相近的，对不对？你把肿瘤除掉了，里面没有了，你是不是要从你原来的这些生活的旧的坏的生活习惯里面出来啊？你原来吃油条不能吃了，原来每天喝酒的不能喝了，原来抽烟的不能抽了。你也看到很多人戒烟了，为什么原因啊？因为得了病了嘛，对吧？然后原来是这个半夜4点钟睡觉的，那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弟兄姊妹哈，4点钟是晚上4点钟睡觉，6点钟睡觉的啊，有人早上六点睡觉，从里面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习惯，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什么时候身上得洁净之后呢，我们要从这些坏的事里面出来，这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除酵节，对，我们要从里面出来的。因为我们神洁净了我们，那我们自己怎么样从里面出来，保守我们被洁净过以后的身体能够持续的奔走天路，一直到与他相见啊。好，那么这里讲到除酵节来自逾越，我们刚刚讲了，对吧？因为很清楚的，为什么讲除酵节来自逾越节呢？这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这里继续的讲，因为我们既是无酵的面，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好让我们能够把旧教清洁，能够成为新团。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一模一样的事情。因为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除掉我们，因为你的里面的肿瘤被除掉了，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怎么样？你要把你自己弄干净。这个有一个因果关系的。你如果肿瘤没有被除尽，怎么样？你就算你把自己弄干净也没有用的，看得很清楚，对不对？我每天早睡了，早起了，但是你里面有肿瘤在生长，这怎么样？你没有办法有过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生活。只有什么？只有神把我们里面全都除干净，然后我再从里面出来，从这个坏的习惯里面出来，然后神保守我们能够过一个容神一人，能够被他磨成神儿子样子的这样一个生活。好，那么这里讲到说除教节哈，那最后有一段呢，讲投生的。这里呢，这个在十三章这里我们刚刚读到哈，这里神教导摩西，不光是要过除教节，还要怎么样？还要把以色列中投生的，不论是人还是牲畜，都要归我。看到没有，都是归我。然后投生的都要归我，为什么？那我举个例子啊。以色列人的长子被除掉了，为什么？哦 ，sorry， 不是以色列，是埃及人。我现在这个脑袋实在是太……埃及人的长子都被除掉，为什么？因为罪，对不对？讲到底就是他们拜偶像怎么样的有罪，对不对？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以色列人拜偶像啊？以色列人拜埃及的偶像啊？照样拜，对不对？否则金牛犊从哪里出来的？对吧？他到旷野里去读，在西奈山下面，对不对？他怎么会造一个金牛犊，不是造一个金马呢？我有时候在想这个事情，他为什么不造一个金什么别的东西，造一尊佛在那边呢？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金牛犊是从哪里？从埃那个牛拜牛这个事情是从埃及出来，可想而知怎么样？他们在四百年在埃及为奴的日子里面，照样跟埃及人一同来拜埃及的神，看到没有？一样的。那所以讲到说，若是因为人的罪的原因而击杀长子的话，以色列人应不应该被免掉呢？以色列人不应该被免掉的呀，一样的呀，他照样，以色列人长子照样应该被击杀的。因为你看神从这个第一个灾到第九灾，就是在击打以色列，这个击打埃及人的神嘛，对吧？这些假神嘛，对不对？那如果说因为你拜假神做这些可憎的事情，那这些人怎么样？一样的呀，神的愤怒，神的责罚，应该审判，应该在他们身上。只不过怎么样，不一样的是什么地方？不一样的是什么地方？不一样是血，不一样是神有极大的恩典在这群人身上。看到了吗？不是因为这群人做得多好，四百年里面就哎呀做得太好了，不是这样的。他做一样的事情，埃及人做什么错事？犯什么这个做事情，以色列照样做一样的事情，但是蒙了神的恩典和纪念，因着神守亚伯拉罕之约，所以怎么样保守这群人出来，让他们免于被神在那个时候审判，跟我们现在是不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们当时得救的时候是因为你做的太好了吗？我就当时我当年得救的时候，我是在上海得救的啊，信主的。哎呀，我觉得我们这个宿舍里面做这些人做的事情，我一样都不少的。他们做什么，我做什么，甚至我做的比他们更甚啊！我觉得我做的比他们更甚。但是为什么后来哎我得救了，这些人没有得救呢？后来我在想这个事情，我说不出来的，不知道为什么的，因为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的，但只能说什么？只能说感谢主，我是一个罪人，蒙了恩。这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不是因为他们做什么，只是因为他们都是罪人，蒙了恩，因着神纪念跟他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好了，那你现在这些人，埃及人的长子都被击杀了，神因着恩典把以色列人的长子留下来了，对吧？这些牲畜里面的头身都留下来了。那现在怎么样？现在神说，你要把他们归给我，归给我。什么叫归给我？你我们圣经里面经常读到，尤其是旧约里面读到一句话叫归耶和华为圣，对不对？什么叫归给神？
比如海平的手里面拿一本圣经，等一下说海平说这本圣经归给我了，这是什么意思？他不能在上面写字了，对不对？他本来上面写字的，他归给我了以后，他还能在上面写字，不能写了，对不对？所以归给神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再对这些什么，这些长子也好，头身的也好，怎么样？我们不再对他们有所有权，这个拥有权了。我不能在他身上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这些归给耶和华，由神来决定他们要做的事情，对不对？不是在我们来决定的，这就是归给耶和华的目的在这边。那有两种方法归给耶和华，弟兄姊妹，有两种方法归给耶和华。一种方法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不控制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啊，这个我自己，我们经常讲，我们自己不想控制自己的，有一件事情，你绝对是不能再控制你自己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意思啊？就是有一种方法让你自己不控制你自己，或者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死了，我死了，我不能控制我自己，对吧？我死了，我就那这是一种方法，你看到没有？所以都是归给耶和华。以色列人的长子怎么样？死了，被神击杀了，这也是归给耶和华，他们自己不能控制他们自己。哦，埃及啊，年纪大了。那么另外一群人呢，以色列人的长子，神有恩典在他上面，不要他们的性命怎么样呢？要他们能够代赎，有一个所谓叫代赎的意思，并且让他们归于神，让神能够来掌管他们，所以有代赎这样的意思。那你看到有代赎，那如果是牛羊的公身的这个公的这个手头身的牛羊怎么办？要献给耶和华，怎么样献呢？献祭的，要通过死让这些怎么样归给耶和华，因为他们不能掌管他们自己了嘛，对吧？但是呢，神不要击杀我们这些人，神不要击杀，有足够的恩典给这些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能够被赎出来。当然赎出来，他们以色列的男丁怎么赎呢？他们用利未人来赎。你读到后面看到没有，对吧？这里讲到说，在民数记里面讲到说，我从以色列人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头身的，后面就有利未人出来，本来是每家每户的男丁啊，这个头身的、啊、要到圣殿里面，要到会幕那里去来服侍神，这些人不能有别的事情的，对吧？不能在家里面再跟这个父亲做什么了，你要去服侍神的。那么结果呢，神就拣选利未人，用整个的利未支派来代替这些以色列家的长子。所以你看到民数记在后面的时候有数点这些人数啊，你看到说以色列家的长子一共的人数啊，比利未的人数多了273个人，看到没有？这个你要代数不要1:1嘛，对吧？一个对一个，结果呢利未人少了，以色列人头身多了，那怎么办呢？就按照每一个多余的人用50克勒银子来做这个事情，所以273×5，对吧？1365克舍克勒银子，加上利未人一同归在亚伦那里，来让亚伦去啊来管理啊。所以呢，这就是讲到说代赎的事情，说这些人不再是属他自己的，而是属神的，对不对？我们也知道啊，神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心意，包括我们现在讲的说出赎的我们的奉献，对吧？把它拿给神，为什么呢？因为讲到说你的财宝在哪里，怎么样啊？你的心在哪里？所以呢，你要是把我们如果哈，比如说没有利未人啊，举个例子啊，我们现在每家每户，你还是把老大男丁老大送到神那里，是送到神。举个例子说啊，我们还是把每家每户老大送过去，然后在那边来服侍神。那弟兄姊妹，我问你，你们的心在哪里？你每天都在想着神的殿里面，对不对？哎呀，他在那边在做什么？他在那边是端茶送饭呢，还是在那边这个烧火砍柴呢？对不对？还是怎么样呢？对吧？你就会想啊，你的孩子在那边，你在做什么？所以把你的长子献出来给神，那后面讲到说，我们要出熟的果子、出熟的庄稼，一同给神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什么？让我们的心能够在神的。 看得很清楚，对不对？我们的心把最好的拿过去，所以你最好的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而你的心在那边，所以后来神拣选利未人，把这些长子都带出来了，赎出来了，利未人在那边，好让整个以色列全家怎么样来供养，来奉献给利未人。这就是奉献的条例。你会看到讲到奉献，我们以前讲过一次，对不对？然后呢，这里讲到说，在利未记23:9-12这后面两本书了，讲到说出熟的庄稼，你如果有出熟的庄稼，你到了这个迦南地区哈，有这些出熟的庄稼、出熟的果子，然后怎么样？你要拿出来献给神，带到殿里面去献给神，摇一摇，对不对？要使你们得蒙悦纳。那为什么呢？一样的道理，那投身的、最好的、出熟的，这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把最好的拿出来，本来是神赐给我们的，本来就是要归于神的，我们把它拿出来献在神的面前。那么另外一个，今天这个海兵 在前面也讲过，说基督已经从死人复活，因为我们知道出熟的果子实在是怎么样，实在是只是基督来讲的，是预表基督来讲的，万人中的第一人，对不对？我们这些人都睡了，他第一个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是出熟的果子，他出来献给神，我们这些人跟他一样要献给神，只不过我们熟的晚一点而已，他是第一批熟的，我们是后面熟的，但同样都是要献给我们的神。所以你看，所以为什么有初熟节在这边呢？所以这三个都是连在一起的，看到没有？先我们有了逾越节，在基督那里他为我们死了，然后有了除酵节，他的宝血洗掉我们一切的罪，在神那里我们的罪不再被纪念，在神那里我们就像洗的被这个比羊毛一样白，对不对？然后呢，洗掉我们的罪，好让基督呢他复活得胜，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发动，他已经复活了，在初熟节的时候，所以我们也一样要复活的生命。那从另外一方面，从我们得胜的角度，我们得救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对吧，除掉逾越节的时候，因为我们涂抹了基督的宝血，我们这些人得了救，对不对？灭命的天使从我们这边跳过去了，我们得了救。然后呢，在这个除掉我们的罪，我们要赶快的从罪屋里面出来，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没有瑕疵的献给主的。然后在复活的生命里面呢，就是初熟节所预表的一个复活的生命里面，把奉献我们自己，然后过一个荣神益人的这个生活，对吧？我们天路历程，这有一群这个弟兄姊妹在读天路历程的、啊，你知道我们都是天路客，我们一同奔走天路，从得救的时候开始，一同奔走天路，一直到怎么样？一直到我们最后渡过生命河，我们见主的面，好让主能够在永世的这个荣耀里面来称赞我们，让我们这个能够跟随他一起走这条道路啊！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借着这样一个信息，主啊，我们实在是看到你对弟兄姊妹所说的，让我们一同来经历在你复活的大能里面、复活的光里面所经历的这个除罪除教的这样一个过程。主啊，我们实在知道你不愿意我们活在这个罪孽里面，主啊，你已经在客观上面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洗掉我们的罪，你不纪念了，但是同样的叫我们在主观里面能够除掉我们身上的罪污。我们若是还在罪里面的，让我们能够从当中出来，让我们能够背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舍己跟随你。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实在知道我们的呼召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伟大。主啊，让我们能够行事为人与所蒙的召相称，能够跟随你在复活的景地下面一直走到永永远远。帮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建造，让我们不容一点罪在我们当中发动。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不容许罪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污染我们，因为我们是得救蒙恩得救的羔羊，我们的蒙军格得救的这个一个属性，一个经历，我们是神家的儿女，我们不再要被罪污所捆绑。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走剩下的日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哈。